各位李立爸帮我等待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咱的故乡，咱的岛呢，播出的时间是伫每礼拜拜四中昼十二点至一点，好、哦，这个时间来播出。啊，另外一个顶播的时间是你每礼拜拜六下播一点至两点来播出。啊，以上这是台湾的时间哈、哦，拜四中昼十二点至一点，以及拜六。下播一点至两点来播出。那观众朋友，如果呢对咱的节目有啥咪意见，还是有啥咪消息要提供诶，还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诶，会当卡咱的服务电话吼，来跟咱的行政人员来联络。那服务电话是0224264539，0224264539，买当套柜。这个 email 哈，透过 email 来跟我们联络。email 是 tda 小老鼠 lilibat.net.tw，tda 小老鼠 lilibat.net.tw。啊，这是跟我们联络的方式。那欢迎大家尽量啊，利用这个联络的管道来跟我们联系。那顶礼拜啊，顶届这部里面啊，咱来甲大家介绍布农族的这个他们的神话传说，阿妈放这个布农族的音乐哈，小朋友唱的这个歌，给大家听。那因为刚好我这个秋边端后在这个太平国小布农儿童合唱团呢，因唱的这个作为这个录音那个 CD 哈。那真的是非常的好听哈，不得不跟大家分享，不分享我觉得太可惜了哈。所以啊，买得跟大家介绍，今天呢嘛是介绍哈，因为顶盖有一挂布农族因的这些特色啊哈，无讲到。那我觉得讲咱到底台湾呢、啊，那台湾这些原住民的这文化足丰富诶，而且因的这些。传统的智慧也很值得我们大家来学习哈，所以我感觉讲，大概其实各个部族的这族群啊，应该互相来学习，互相来截长补短哈。每一个部族拢有因的长处，啊，没有任何一个那个族群。不管你是强势弱势哈，强势尤其是不能轻视别的人口数较少的这些族群。那今日呢，要甲大家讲的故事是甲牵月娘的约束。那较早咧，这中国有传说讲太阳哈，天上出现了九个太阳。那这布农族啊，因诶这告出来宾嘛，曾经出现过天上有两个太阳哈啊，把这个大地行个长回答呢。那这个两个太阳轮流在照着大地啊，好这万物枯萎没办法成长。啊，这对别阿干呢，为了这个他们。人类的生存呢、啊，哈，所以呢，千辛万苦之下呢，去把这个月娘下一个变青梅啊，也因此衍生了一串的他们的布农族特色的这个祭典仪式啊，看这个月娘特别的这个约定这样子，那来看以这跟月亮的约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月亮为什么会跟他们约定？那讲古早时阵啊，有两个日头，伫在天空轮流照射的整个大地。那炙热发烫的高温哈，或者植物甲动物拢足无容易生长甲繁殖。啊，有一个就好布农族的邻家啊，为着要取得一家要生活所需要的牛草，所以啊，不管外面安怎热哈，啊。头壳安怎搭，伊就是冒着这个酷热，伫这干干的旱地上面呢，底下静坐。啊，伫静坐时呢，因兜的鞋仔呢，无法度排伫个身躯顶哦，只好放伫个餐边，然后再用这阿来高坡靴，哈、哦，来替这囡仔来扎日，卖互伊拍甲受伤。啊，这野生的高坡靴哈，不过。因为这日头实在是伤过强啊，这叶啊真紧的趴到草搭去，隔壁啊这个做田的 父亲呢，伊就改用这个金蕉叶啊，来替这个鞋啊来扎日。不过啊，过一大久啊，尔哈，无偌久，金蕉叶啊嘛打起，而且呢，更加互人袂当忍受，就是讲，这红鞋啊嘛去拍死啊，而且呢，变作一只死卡蛇。这红鞋啊，父亲啊是有够悲伤，搁有够受气的。那后来呢，伊决定要为着讲全人类的生存啊，要向太阳向日头来挑战，要把日头射落来，实在是伤过强的日头啊哈！所以呢，伊要把日头射落来，唔敢讲报为着伊个囡仔去吼，这日头拍死嘛，为着其他人的生存，伊决心要安尼去做。而且老爸呢，伊个只囡仔大汉囝哈。这老爸看伊个大汉囝呢，就炸一挂小米丁丁的迄简单的牛草，就出发了，要去下日头。在因出发无偌久的路途中间呢，就种一张橄榄树，然后个继续为太阳爬起来的所在去往前行。啊，当然就是当兵了哈。那一天过一天，伊四界去找找这种特动的一个地点。会当去下太阳日头啊，找一个好所在，方便的、特当的所在来去下日头啊。唔知呀哈，因行外久，隔壁啊，行足久足久的啦。隔壁呢，行到一个会当看真远的视野哈，拢无遮蔽的这个高处啊哈。而且高处呢，随时咧等待日头的出现。然后等一睏啊，忽然间，因真清楚地看到日头渐渐爬起来，就准备要瞄准，然后呢，把因的这弓箭拉开来，要准备射击。结果日头光愈来愈强，非常的赤目，一直都无法度把目睭掰开哈，来瞄准，到尾啊。因就把这个三中叶绑起来，然后呢砸在因的头前，那这个遮蔽了阳光的照射，啊，因就对这个树叶啊这个旁中间呢拉弓射出箭，结果成功的一举射中太阳的左眼。那父子呢？拉弓射中了太阳，眼看被射中的太阳，由于一只眼睛受伤了，光度啊慢慢啊减落来，结果呢产生了盈亏啊，一滴啊大粒，一滴盈起来，一滴又拿落去，一滴盈起来，一滴拿落去，而且也光度嘛慢慢减弱了。这个被射下一个眼睛的太阳呢，隔壁煞变作鬼牛。这时阵啊，大地开始起了变化了。一旦分出光，日时甲暗暝，这个红目睭射到伤的这个日头，就是后来咱看到的鬼牛。一出现的时阵，就是暗时；另外一个日头出现的时阵，就是日时。啊，因为呢，日时敢那有一粒太阳日头呢，这个、气候嘛，嘛变作较阴凉啊。啊，暗时甲日时的这个、生态呢，就变作有真明显的无同款。真紧，规个山川呐、啊，动植物的生态全部都因此而改变。那射中太阳的父子已经完成夜日奔啊。正高兴的准备回部落的时候，刷起有日头抓到，这父子俩不断的奔跑哈，好不容易从太阳的指缝中呢跑出来了，可是啊，终究还是被太阳给发现了。各位啊，好日头抓到这父子呢，他们会变成什么状况呢？音乐过后，来揭晓，来了解。 各位咱的故乡，咱的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咱谈到所属听啊，是一个咱太平国小哈布农儿童合唱团所唱的歌。这首歌叫做《谁在山上放枪》，什么人在山顶放枪哈？伊的歌词里面的意思是讲，什么人在山顶放枪啊？原来是枪啊！啊，射到什么魂呢？原来是一只水鹿啊！啊，这个水鹿啊，有偌大只？大家已经得要射出鹿粮啊！哦，今日叫海叔啊，进去剁小米啊，哈，蒸小米，准备去山顶拍那的食物。啊，要去对拍那呢？要去玉山去啦，遐有一堆堆、几大堆的迄个鹿啊屎，一个小小的哈。当然啦，鹿啊屎一个小小是堵啊放的哈，等下鹿啊一个真济哈，一堆堆的粪，然后。还热的，他们那个路还没有跑远，还在那附近。也好，看到这股的雪光，他才会登山的时阵，听这山友在讲哈，他们说已经因去登山的时阵哈，把看到这个熊，台湾熊的黑熊的那个粪便，而且还在冒烟，因为刷定这令哈，那这令这刚刚大出来这个台湾熊的粪便呢，它是热的。所以碰到冷空气呢，可以看到它还在冒烟。好，这的话小铁工，哎，看到那鹿啊屎嘛是烧的哈，我们才有冒烟不哈？哈，这个，所以那时候我的朋友山友呢，在他们看到的时候，那时候台湾黑熊呢就在他们附近不远，因为一个在清烟的上，这个刚拉出来没多久。那这个。布农儿童合唱团呢，其实因为歌声真水，那他们有特殊的这布农族的八音合唱，那这是非常自然的哈，高难度的一个合唱方式，真正不简单，非常这个超水准的表现。那谈到咱的故事的重点哈，这父子啊，下个太阳这个眼镜射下之后要回去的，却在路上呢。被日头，这个被射下的太阳呢，给抓到了。那他那个太阳哦，用那个口水沾在手指头上面，把这两个人黏起来啊，那黏起来再提到他的手掌心顶管，那可能也手顶管。这画面感觉好像一个大巨人用他的手轻轻的把两个人拎起来哈，哎，放到一些手头啊嘞。啊，这两个白仔惊，惊到规身躯皮皮出啊！你个这太阳呢，却异常平静的对因讲：“为什么你甲我下乡变作干安呢？我不想要甲恁报复，嘛不想要甲恁抬死。不过我要甲恁有三个约束，你回去爱甲恁的族人讲，因族人一定爱遵守，那不呢，伊全族拢会灭亡。第一，我要观察，恁得爱观察我的出没甲营区的变化。”看我的作息，哈，而且呢，透过各种的祭拜仪式来纪念我，我会保护恁的小米跟农作物呢，会丰收，袂欠款。第二点，爱制定各种的禁忌来规范，啊，来规定各种无妥当的行为，来建立一个有秩序的公益的社会。第三，所有人对生到死拢爱。举行生命的仪式来敬告天地的精灵哈，所使得人类存在有价值。这白仔囝呢，表示讲愿意遵守，才好这太阳给释放出来。这白仔囝呢，因着把太阳的戒律哈，这个月亮的戒律呢，给记牢牢的，而且经过了许多年呐，真侪年长途跋涉。老贝亚家终于搁登来到因的部落，看到出发当当东西所种的橄榄已经大长起来呀，变作树啊，而且树啊顶搁结满这个真好食、真大粒，而且橄榄啊，这都已经经过足侪年了后啊，哈，因这件壮举呢，也经过了很多年，因将呢。无未记住去砍药树，砍这过年的药树。第一件代志，就召集所有的布农族的人来讲， 讲从今以后，咱得必须严格遵守，吼、哦、被设下着眼的太阳的戒律。伊每三十天左右啊会出现一遍，而且每一次出现都爱做一个礼仪吼祭仪。那人类呢，人类的生命过程中间嘛爱有礼俗，并且爱设立各种的禁忌，规范一切言行甲举动。那安尼做的时阵啊，咱布农族对永远啊永远昌隆。啊，若无安尼做的时阵呢，全族拢会灭亡。从此以后，布农族便展开了一连串的生命礼俗、岁时祭仪，以及种种复杂的禁忌，形成了今天布农族的规律、跟祭祀、跟禁忌的由来。这就是布农族先那讲，因这个族跟别人拢无同款哈，这个、仪式特别的多，啊，这就是对因的传说内底有一个解说啦。各位，咱的故乡，咱的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哆瑞咪。咱谈到所听的这首歌呢，是由咱的太平国小布农儿童合唱团所唱的哈。那太平国小就在这个青山绿水的围绕的一个美丽的村落当中。专好的学生啊，敢那有83个人，这是2004年的统计数字的哈。那他们相信呢，歌谣是重返原住民文化母体的重要途径。啊，为着要延续因的传统的文化，和新一代这小布农族们小朋友呢，对家己的母语跟文化有更深的熟悉，所以啊，进而喜爱家己的文化，因此对因上熟悉的歌谣开始学唱。那囡仔伫这学习唱这传统歌谣过程中间呢？嘛，对这歌唱产生浓厚的兴趣。因这个学校啊，下课时间跟放学后，常常听见校园飘荡着孩子们悠扬愉悦的歌声。哎，这合唱团呢，啊，历年来啊，嘛是这合唱比赛中的常胜军哈。特别哈，因跟那因是39个人的阵容，各人呈现的气势啊，让其他人数众多的团体相形失色，李佳玛获得这个赴日进行音乐文化交流的邀请。那当时候也因为经费的缺乏，经过的报道跟各界的募款，廖敖呢才在2002年12月呢如愿来成这个成型哈。那这布农族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欢乐歌，你在大家有听到今他们这么和谐的和音呢、哦？这么完美的和音，真的是 不简单哈，小朋友可以唱出这样子。啊，这个歌词呢，这首歌其实没有什么歌词，它是用这个虚词来唱出旋律。那咱这个台湾的关注比呢，因拢会直接快乐的。快乐的聚会的时候边跳边唱，布农族人嘛不例外，他们常常啊边唱边点着头摇摆身体来自得其乐哈。啊，这首歌就是在开心的时候的聚会哈唱的欢乐歌，真的是那个和音真的浑然天成。那咱谈多少公的这个与月亮的约定，这个故事啦啊，这个太阳被射下的眼睛变成了月亮之后呢，他跟这些布农族人呢做了一些三项的约定，爱照着这个岁时来做各种的祭拜仪式哈，啊，要观察月亮的盈缺跟出没哈，来把这个日子记清楚。所以布农族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的，就是讲因有一种历法。叫做木刻画历，因为这是布农族文化之宝，也是台湾原住民在族群中间唯一有文字表征的历史文物。好，唯一的哦是布农族。那根据这个记载哈，在1937年迄阵，也个是伫日本统治台湾的时间呐。这块木刻花历哈，长约122.7公分，啊，宽差不多在1.8公分，厚度差不多有2.4公分的木刻呢，底件很窄，现今是在南投境内的布农族卡尼多暗社的头目啊塔鲁姆满来旺，因为到去红发现呢。画历上记载的各项重要的农事跟祭典活动的日期跟事项，迄阵阵，在日本时代，这个木刻画历被称作会历。布农族的祭司就用这个会历来记录那个祭典的时间。祭司在记录之前，会跟其他的部落的祭司来商讨约定，采用赶快的符号。来标记，啊，在交给下一个祭祀之前呢，要搞好一个，下一任的祭祀进行买详细交代边啊记录。所以讲，因这丁管所刻的符号呢，不是讲某一个布农族的某一个部落得用的年龄，而是整个哈，哦，布农族因呢邀请跟其他的部落的祭祀来这会来。商讨来协定哈啊，什么符号代表什么意思啊？这类符号被安怎为哦，拢有赶快弄右手嘞。像说他们会在上面呢画一个像那个 diamond 那个菱形形状的记号，然后这个记号一大排，这代表日子。丁管呢还会有。符号就是说这一天要做什么事情，像说开垦啊、播种啊、收获、出草啊，丁丁。那一般咱的原住民是大部分都没有自己文字，他们是用这个口耳相传的方式，真小心的传下这个族群的历史，或者是祖先的教训和生活的经验，他们也把祖先上重要的事迹呢编作歌来像借着这祭典丁丁的场合吧，一代一代的传唱落去，啊，都是用口语、用讲的、用唱的方式，那没有什么文字记载。那布农族呢，因得以观察这月亮的盈缺来尽责，跨鬼牛来记载。那当时要尽责，当时要进行祭奠啊，发明家己的行事历。那这块木刻画历也称为记事历板，以记号啦、图形或象形或符号来记录这部落的祭典时间和生产活动。定义是这个布农族全年生活内容的浓缩啊，也这个刻画哈。意象 简明易懂，已经是这个原始文字的雏形。那这块木刻画例标明了重要的祭典噶瓦当，像有开垦的，开垦的时候啊，什么时候要开垦，什么时候要整地啊，这都有祭典。那播种粟米又有一个祭典，那粟米收获的时候也有祭典，要除草的时候有祭典，那打耳祭啊，丰收祭，这都有祭典。那我们就来听听看他们下一首歌哈，这是在祭典的时候祈祷小米丰收歌。各位我们的故乡，我们家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哆瑞咪。我们刚才所收听的这个歌呢，这个歌是祈祷小米丰收歌。你在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有注意到他们这个饱满的和声，这么和谐的和声吗？哈，那这是太平国小布农儿童合唱团他们所唱的。那这首歌呢，它里面歌词呢也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哈，它曲这个曲的发音都是虚词，啊也演唱的技巧做复杂的。那这么小朋友呢，只能就这个词的这个曲的和声形式来做简单的演唱。那照这样的意思来讲的是说，因为那这种正式的演唱场合在祭典的时候会更复杂。那小布农族们齁，他们是以这小米来做主食，啊每一年在整地完毕到播种之前就会运用一套严肃的技艺，那透过这个集体演唱啊，把布农族的心愿跟祈求呢传达给上天。这是我们刚刚听到的祈祷小米丰收歌。那布农族呢，它的特色的是以祭典这丰富哈。布农族是台湾原住民当中活动区域广而且移动相当频繁的族群，啊因为呢因住伫这高山顶馆呢，对于自然界威力啊甲变化非常的敬畏，把三星真侪禁忌啊巫术或者是神话祭典等等传统文化跟宗教的行为。那由于布农族没有最高信仰的神，对出生到死亡都跟祭典有关系，希望可以利用各种的种种的礼俗来提醒他的族人来重视生命的意义跟存在的价值。所以说泛灵信仰跟繁复的农业技艺跟生命的礼仪啊，是布农族文化的一大特色。布农族人对出生到死亡都跟祭典有关系，啊，利用各种的礼俗来赋予意义。哦， 所以呢，我在想，如果说有这个布农文化的传统的人，他是不会随便的这个轻忽任何一个生命，包括自己的生命，包括其他的生物的生命，哈，因这对生命存在意义跟价值，哈，拢真重视。就讲因在出生出生迄这个时候呢，也有一个出生记，哎呀咧出生出世的迄个时刻呢，对。举行一个简单的出生祭仪式，是短短的这个祈福祷告，不特定的仪式。那重点的在于对天感恩的祝祷，与每年呢七八九月间举行的婴儿祭不同，就是一个简短的祈祷。那这时我想起另外一个故事哈，我记得。而且美国人啊，伊伫这安第斯山脉长大，然后他也学到很多印第安人的仪式哈。在他的那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在伫这个那里故乡那里到这波巴盖小鬼哈，他的一本著作叫做《四月的季节》哈，也伊那叫做 May， 不是叫做那个 April 哈，四月。那他我记得他的孩子出生的时候，伊玛。为他的孩子举行了一个祈祷，伊甲这个囡仔在日出的时候，太阳刚升出的时候，把他抱起来，举起来，向着太阳，那做了一个祷告，而且他的祷告词相当的美好。那这是他的一个孩子出生的仪式哈。那我们在布农族他们是不是也差不多像这样子，叫出生的时候对囡仔有些特别的祝福跟祈祷，那这是出生的仪式。那婴儿出生后差不多一个月啊，就是说，就是大约的时间，你是看月娘嘛，哈，总共出生的时候是月亮圆的时候，那下一个时间呢，就是下一个次月亮圆的时候，那月亮缺的时候出生，就是在下一次月亮月缺的时候的，会用一个。隆重的仪式，请部落中间的擅长狩猎、行为受到这族人尊敬的长老为这囡仔来号名。那取名的人啊，必须要在前一天的暗暝举行梦专。那尊公梦到好的梦，得到了吉梦呢，才可以进行这号名仪式。啊，迄时阵呢？全家人呢，必须要盛装来参与哈，所以因这个囡仔的禾苗是一滴一满月了后，满月迄天，而且的禾苗哈，不是像咱的爸爸妈妈还是阿公阿妈来禾哈，而是呢，因部落中擅长狩猎的，而且伊的行为是受到尊敬的老人来为这个囡仔来禾苗，禾苗进前哈，还要举行这个前一天晚上还要。占卜哈，用这个梦来占卜啊，后尾帮再当禾苗，而且全家要盛装，所以讲因这禾苗非常的庄严哈，非常的神圣，不是说啊青菜禾禾，因对这囡仔的期望啊，尽管对这生命真的非常的尊重。那这是在他们伊南满月的时候做的一个命名的这个方式。那么再来呢，他们每年的七八九月间会举行一个婴儿祭啊，象征怎么尊重传统文化跟生命的重大意义，会是上重要嘛，是上有代表性的生命礼俗。这点的迄间啊，过去一年来所有的新出世囡仔拢会。有挂项链的仪式，啊，祈祷囡仔平安大汉，啊，这是属于家族性的，这点唔免有祭司哈。只要在去年过去一年里面出生的婴儿，在每年的七八九月之间，就会做一个挂项链、挂破人的仪式，祈祷囡仔平安来大汉，啊，这呢在家族内边举行都会使啊。它象征着传统文化跟生命的重大意义，对孩子出生和命啊，跟这个这边机会再来 孩子成年了，又有一个成年礼。因为差不多到16岁的时候要举行成年礼，布农族的话叫丙都散啊，我很希望哈，我可以念出来这个发音，我真的很希望说我们能够有一个通用的拼音哈，不管哪一组的语言，甚至台语啊，那个北京话，拢会当用这套拼音的方式来把拼出来。那这样子，大家看到这个拼音就有办法讲的状况之下，语言沟通会更没有障碍。那我也可以很正确的把他们的发音给念出来，我觉得这样很好。我希望能够有这样一套的拼音来流通。而不是只有波波摩佛哈，但那也当念出这个北京语呢，而是一个可以通行的一个拼音。那到成年，差不多在拉回了哦，因为这成年礼，成年礼呢，必须要邀请有满嘴齿经验的长老，替这个少年人把全词办起来。那以花莲麻原部落为例，这个传统约在日本时代末期才渐渐的式微。啊，经过成年礼了，查某囡仔的开始对因的老母来学习织布，查甫囡仔呢，得爱对因的父亲兄长去山顶来拍啦，拍拼做一个出色的猎人。哦，还好他们现在已经不拔牙齿了，我不晓得为什么要拔牙齿，我觉得说一个嘴巴齁，孩子在换气的时候，嘴巴在摇在慢的已经会疼啊，一支嘴巴好好要给它慢起来，那一定很疼，就恐怖的啊。那他们是16岁啊，成年礼了要开始做大人，真的是当大人做大人的工作啊，女生就爱织布，男生就爱打啦。那除了这个生命礼俗呢，他们一年四季的农事记忆嘛，非常的丰富哈。像说除草记、驱疫记，驱疫的是说驱除恶鬼疾病，祈求族人的平安。还有打耳记，打耳记是布农族来宾上盖隆重、上盖盛大的这点啊，祈求啊狩猎丰收。那再来还有收获季，它就是按照一年的从一月到这个年初到年底这样子排下来。再来就是收获季，那再来啊还有开垦季，收获以后还要寻找新的耕地，开始再进行下一梯次的耕种开垦。然后再来小米播种季，告知主林因为播种啊，并祝祷小米丰收。还有甘薯季，告知主人公因为种这地瓜等作物咯。那作物有种就会有收成，到年尾的时候啊，还有一个进仓季，把这个小米储存进去米仓，祈求主人保护，不至于使这个储存的食物来腐坏啊。那刚刚呢，我们给大家听到的祈祷小米丰收，那我们这次再来听一个小米之歌。 的故乡，咱的岛屿听众朋友，大家好，咱谈多少首听下这首歌呢？叫做《小米之歌》哈。你来宾的歌词讲：快乐的播种吧，我们一起拔除过密的小米苗。经过祭司祝祷之后，小米慢慢长大，开花之后已经变成小米粒了。快乐的采收小米吧，移到太阳底下晒干，再送到谷仓来收存。啊，这是一首《小米之歌》。因为静泽齁，虽然是静泽一个劳力的工作，可是他们还是很快乐的在工作齁，把这个工作变成一个快乐，非常的有智慧齁。那刚刚我们讲到说，这个布农族他们有丰富的祭典，那最有名的祭典的是这达尔祭。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达尔祭哦。那么达尔祭里面也有很多个仪式哦。那达尔祭呢，是因一年中间上盖性大的这个祭典活动。举行的时间大约是伫这个四月到五月中间。那小米除草祭以后的这个闲暇时间呢，就会确切的日期就由祭司来决定。那达尔祭又称舍尔祭，布农语哈，就是马拉卡泰纳。那有着薪火相传、教育、竞技、团结、法律等等的意义跟功能哦，有相当多重的意义哦。那达尔祭当天也祭奠啊，都足重要。伊最近啊、哦、准备的工课嘛足隆重的哦，规定哈，大约如下：祭典前的打猎，为了迎接重大的祭典，耶伯洛的十伯人必须要去山顶来狩猎。那妇女们也配合打猎回来的时间，开始酿造小米酒。那祈求米及红龙来做这个丰收的吉祥之梦。那鹿、枪跟山猪啊，是布农族英雄因猎取上高的荣誉目标，所以在射箭的活动里面呢，通常就是用鹿啊、山猪的耳啊来做来标靶、哦、他们在打耳祭之前就要去打猎，这个打猎的猎回来可以当祭祀。那在祭典，猎人在祭典前一天呢下午会返家，那返家呢在下山之前会从山顶上对空鸣枪，然后一路的大声齐唱或轮唱来通知全部落的人。所以布农族常常在唱歌哈，他们用歌唱来表达很多的那个形式跟意义哦。那在祭典前的打猎之后，还有这个对空鸣枪传讯息啊，这也是一个仪式。那我在想哈。古代人因并无穿，啊，是不是后来就用那个射箭了，像对空射箭这样子，啊，来有穿的变成短枪安尼。哦，那打猎完之后回家之前会先鸣枪，然后一路的大声唱歌通知部落的人。那家人呢？他们会在跟猎人们事先约定的地方来单台。他约定好的地方来等候，然后会献上小米酒来慰劳他们的辛苦。啊，猎人嘛，也提出来刚刚捕获烤熟的新鲜肉干跟家人来分享，大家高声唱歌来返家。所以呢，他们家人不是在家里等他们，而是在他们路途当中一个约定的地方来迎接这些辛苦的猎人。把他们事先准备的小米酒呢提出来慰劳，而猎人们也会拿出因呢新鲜的肉干，他们的家人来分享，然后跟大家做伙唱歌来回去哈，回去因的厝。接下来当然就是达尔祭当天喽，那会有一个猎枪祭。那达尔祭当天呢凌晨祭题的时候，猎人们就带着自己的猎具到祭司家中来集合，那举行祭枪仪式。大家把狩猎器具放在地上哦，分两列啊，蹲在祭司的两侧，由祭司来领唱 祭枪歌，祈求猎物都会被这些枪支来捕获，以及猎人打猎都能够平安顺利大丰收。这个自己的猎具呢，也要去祭祀，去祭祀的家中，来由祭司来领导唱这个唱歌，来祭枪，祈求这些猎枪能够捕获。那我们呢，现在就来听咱们的这个猎前的祭枪歌。各位那里到一听众朋友大家好，咱谈到首先听的是猎前祭枪歌，也挂所谓艺术的工，我们祭枪吧，背着你们的枪来，我有很好的梦兆，而且很特别，所有的水路，所有的山枪，所有的山羊都到我的猎枪前来吧，我有很好的梦兆，而且很特别，所有的山猪，所有的黑熊，所有的云豹都到我的猎枪前来吧，我有很好的梦兆，而且很特别，所有的动物以及小动物都要猎取到，都到我的猎枪前来吧。这是因为在达尔祭来宾所举行的一个祭典，叫这个猎枪祭，祭猎枪。那在他们会有这组里面的祭司来领唱这个祭猎枪歌，祈祷所有的猎物都会被这些枪支来捕获，祈祷猎人平安顺利大丰收。那祭猎枪之后呢，就会有猎鼓祭。那祭枪完毕之后啊，您就会放置野兽下巴骨的地方呢，在放置野兽下巴骨的地方举行猎骨祭。干那祭司干今年猎取上盖贼猎物的人再当几百哦。那祭司呢，在带领参与者哈，以及以仪式来安慰猎物的灵魂，并祈求因为这部落搁带搁靠贼来的猎物来。接着由这位最英勇的猎人把下巴骨挂起来呈现成果，与他们打猎之后还会用仪式来安慰这个猎物的灵魂啊，祈求他们为部落迎来更多的猎物。那所以他们呢打到的这个动物，他们还是会尊重他们，让他们灵魂安息。 那再来呢，就是射耳，在列个列谷那个列谷祭之后，就来射耳祭了哦。那祭祀完毕，部落的人呢，也可以射耳场上面集合啊，丢落呢的开戏拉弓放箭啊，侠对这预先准备好的野兽耳朵丢落侠料，加往这十波囡仔来射。哦，十波囡仔要细汉的时阵，有嘛有时啊，无法度扭，把这弓箭拉开来哈，扭袂开的。长老会协助这些杂宝囡仔来给弓箭入盔，而孩子们都射完之后，就有成年男子来上场。对，长老在小孩子，然后在成年人。那长老呢？他们会之后，长老会把肉分给孩子们吃，男孩子们哈，然后会揉揉吹一吹孩子的们耳朵。同时也祈祷他们成为英雄啊，这也是其中的一个仪式啊，把这肉分给男孩子们啊，揉一揉他们的耳朵，吹一吹气，祈祷他们变成英雄。那这祭结束之后，他们就会分吃祭拜过的烤肉，而且这个时候爱靠是的清点人数，本来是也袂当。有春也是无够，阿伯会认为讲是无吉祥、无吉祥的，那个预兆。所以每那个全部的这个肉要确实的分到每一个人手上，而且必须要把它分完啊，安尼嘛袂受灾啦哈。那分吃祭拜过的烤肉之后，开始唱歌喝酒，举行夸功宴，夸耀自己的英雄事迹，一直到天黑才解散。那布农族呢，全年最大的祭典就在这个时候来结束。达尔祭啊，是布农族男女都可以当参加的十几年活动，不过呢，十八个人有关系这祭典活动的主体，比如说替十八个人做鱼啊、笨鱼啊，是要驱邪祈福啊，设耳呢是希望讲查甫囡仔会当早日变作布农族的神射手啊，祭枪嘛是为着要求啊，祈求狩猎丰收。夸功宴呢，都有这鼓舞士气的意涵。啊，最后是这个夸功宴来做结束哈，夸耀他的英雄事迹哈，一直到天黑了才解散啊。那当中当然也是唱歌喝酒哦，那不少不了的仪式咯。那待会呢，我们再来给大家听这个夸功宴上面所唱的歌。那这个因为时间也快结束了，赶快跟大家介绍一下布农族啊，想盖五名八音合唱啊。那八音八部合音啊，这个他们这个特有的唱歌方式啊，是享誉国际。那在那时候1943年日本的音乐界的学者黑泽龙朝教授，他就捌对台湾的来捌来过台湾，对原住民的音乐来做一个实在的调查跟录音啊。那时候在台东红山郡的李龙山社，就是现在的台东县海瑞乡坎顶村，第一次发现到布农族的巴西布布，以小米丰收祈祷歌中泛音的半音阶唱法，在民族学上引起了很大的震撼。在这音乐书上一直都是用对一个音、两个音、三个音逐渐演化而成，可是布农族的合音唱法呢，是因对古早流传到今仔日的歌谣演唱方式非常的特别哦，是以那个多部合音的唱法，从低音渐渐到高音，一直唱到最高音域的和谐音。一般人是说八部合音啊，这样复杂丰富的合音，好让干嘛真惊讶。刚刚也大家也听过了好几首他们的小朋友所唱的歌哈，是布农族传统歌谣，真的可以感觉到他们音色的嘹亮跟合音的 完美和谐。那1952年黑泽教授呢，把录音发表受到国际著名的音乐学者跟世界民族音乐界重视，并被誉为人间天籁，是人类上界文珍贵的文化资产，这也是布隆族音乐蜚声国际的一个开始。布隆族因独特的合唱技巧起因于居住环境较其他的族群疏落，而且聚落大多沿溪流来建立，五代基亚常常呼朋引伴，用歌声来呼朋引伴，不觉中缔造了这个美妙动人的和音，因马嘎这个记忆音乐视为神圣之音，借由虔诚的歌声献给天神，感动上天。八部和音，不是讲有八部的音呐、啊、只是用比较复杂和复杂的合唱方式来进行，用于布农族一月份播种季到三月份出草季间所唱的曲子。播种季前由祭司决定祭日，接着慎选这一年之中没有违背禁忌的数名成年男子，在祭典前一天呢，住在祭屋里面享用最佳的美食。第二天，祭司的传在成年男子的家屋外面，面向圆形围成圆圈，双手展开，穿插在主人的背后腰际间，缓缓逆时钟方向来移动。圆圈内也放置一串小米哦。在祭司的领唱之下，演唱从屋外慢慢的移到屋内，祈祷今年播种的小米能够堆满了谷仓。因演唱的方式呢，是对这个低音领唱者以呜发出长音，其他的歌手呢再分两波也是三波，以这个四度、三度、五度的距离反复的进行。高音部呢，就依领唱者所发的音来延续，慢慢循音阶上升，一直唱到他们认为最完美的和谐圆满，祖灵已经可以接受的境界，才停下来，一起停下来。这就是天神最满意的和音。布隆族因相信讲唱歌唱好还是唱歹呢？看当年的小米收成的丰收还是欠收拢有关系，所以一个演唱的中间，若讲音未合还是无顺哈，都、就是歹格调、歹预兆了哈。所以演唱这个歌的时阵呐，主人必须要严守禁忌，态度严肃，全力以赴，是一种相当前进而且严肃庄严的一项不是说工作啦，这是一个活动，一个仪式哦。他们唱这个八音合唱的时候，在记忆的歌唱的时候，其实都是很严肃，那唱了不好呢，会有关系到他们的收成，是一个不好的预兆，唱了好呢才会是一个好兆头，而且要唱的圆满，主灵才可以接受啊，天神才会满意啊。那那个那那够用，那那到爱西干嘛搞啊哈？最后呢，给大家再欣赏一曲他们的夸公宴。
Stop.